yang che chenpo chordan nimi yang zangne malam chenpo ngapyab da parkara tangam santo shimur do tomba tuji chanlap shiam tsar lom chenpo shibshar kanji tenyo su tukze wazira darshwi huardoshya zablam takze tambak samzalpa rinzin jime lamba lap shiam tsar mavi sengem chenram nyonglai kare gandho zhongpo monlum nambar chao chibji jayin chenlin zanzalpa jam lami jar lap shiam tsar lo jime zun chen zun ba de lai wai pan cho la ba sun yi yun dun zho ho ye pan dim yong ni rin bu chi rim chu huar dam lam mar xiong cer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教，在讲不共内嵌性。内嵌性当中呢，讲大乘子根本。发菩提心，这里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一修炼十无量心，这里呢分五个内容，再讲第三修学备无量心，这个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一具体修法，具体修法呢遵守上座修法，然后呢讲日常行持智库修备，那么再讲第二日常行持智库修备，这呢分两个内容，第一呢是时间方面，第二呢就是佛法方面，那么在讲第二佛法方面，这呢就是分两个内容，第一呢就是老牦牛案例，第二呢就是其他案例，那么今天开始从第二课内容开始学习，也就是其他案例，这个呢就是分两个内容，第一呢就是治国，第二呢就是盖国。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讲到在修持降伏法等方面都要有修心悲心的基础，如果没有悲心就会出现各类过失。那么从这里要看出，如果没有按照剃察众生苦发展悲悯心的路子走，心里没有出现相应的善心，那么所有的大乘佛法多半就停留在假象上面。那么这样看清了过失所在，治过而改，盖在以前呢不提察众生苦，不起悲悯心的过失，特别注重念众生苦起悲悯心的修行，来作为大乘佛法的根本。那么首先讲第一治过，治过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虚伪降伏，第二呢就是虚伪供养。那么首先第一讲虚伪降伏，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骗之损他，第二呢就是标面心法。那么首先讲第一骗之损他，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总的来说，所谓的上师僧人本乃是一切众生同等的皈依出救护者，护助与救星，如果世诸为自己提供应时和供养，就知他为自方，说我保护你救护你，并且观顶驾驶，而将那些恶业为因所因受被劣身危害终身的恶归，不多等邪恶贵类自为他方升起忏悔，口中含着大大沙沙，着极大的姿态，自定那些作害的归身为因大因杀。这个现象显然也是由于自己随贪嗔而转，没有升起平等大悲所致。那么一次呢，总的来讲，上师和僧人是全体众生 公痛的皈依处，公痛的救护者，作为真正的皈依处。当然应当平等利一切众生，救护一切众生，不应该对一类做保护做救护，而对泥类呢损害杀害。然而这里却出现了世主供养我，我就自他为自己人亲人，对他呢非常慈悲，觉得呢应该利他，口里也说我会保护你救护你，为他们做灌顶加持。而对于跟世主对立的规模方，却不记得他们也是应当救护的众生苦难者，反而呢把他们梳理成地方，认为这些邪的贵类既然损害释放的人，就应该是以颜色做威猛相符，观念上把作害的归身只作为应打应杀，身口也就出现相应的损害做法，这样呢跟皈依处所应做的完全相违。那么我们想这个过失是怎么出现的呢？大家想明白，就是没有修好色心和悲心导致的。其中没有修好色心，当然就随贪嗔而转，对待众生没有平等的善心，而是截然不同的态度。还有没有体察归类众生苦，修习悲心，当然内心就不具有对归类众生的悲悯心，也就会出现损坏规模的心态和行为。具体来说，没有受量心当中的受量心的修持，由于无始旷觉以来的习气啊，非常显著，绝对会出现这种分自他分亲疏起贪嗔的状况。这个习心特别深重，穿习无量无数次了，所以呢就是人缘二气，凡是对我好的马上认他为亲，认为要利他，凡是有害于侵犯的就立他为怨，需要做相符，这样不需要考虑，马上就落入贪嗔烦恼当中，成了固定的心理模式。如果没有修色无量心，就从来没有破除过这种骗子，遇到事情一定会这样显现出来，即使外向上是所谓的上师和圣人，实际内在也没有平等善性的内涵。那么接着来看没有体察众生苦的问题。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现在善加观察，那些作害者其实比世诸更可怜，因为作害的归身被恶业因所因，受身为恶鬼的比劣身，造成他有无量无数痛苦和恐怖的现象，恒是为一受作饥渴和疲劳，一切现象呈现为忧虑，病行成为行踪，畜报毒害心中，由此堕入时候立即堕入地狱，因此有谁比他们更可怜呢？世俗方面虽然身体病痛苦恼，但这自为小恶业而不毁其恶业，而那些作害者恶性害人，结果必定被恶业因引入恶趣的深渊。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按照善事因果拉长眼光来看，就会发现的确存在问题，就是由于没有做过细致的观苦的修行，所以呢看法上有问题，认为这个世诸更可怜，对于规模全然不见他的苦。那么这里经过比较会发现，实际上规模的苦更大。那么首先看作害的贵身， 他们由于前世欺诈、奸恶、侵夺别人的财产、权势等等，那么这是被恶业牵制受了恶鬼的下劣身。在这个种的业报身上，自会出现无穷无尽的恐怖和痛苦的现象。而这位施主有前世的恶业，致使升起病痛苦恼，相比来说这种苦要轻很多。具体来说，那些作害的鬼神整天都处在提心吊胆当中，处处都感觉在损害自己。比如有一种横死的鬼，每过七天就要重新感受一次当时死亡的巨苦。有一类恶鬼，百千年当中唯一感受着饥饿和疲劳的辛苦，整日到处寻找饮食，却丝毫也得不到。茅草般的细脚自撑着大山一样的肚子，非常的辛苦。心前所有的景象全部都是呢灰色，没有希望的，心一直处在忧虑当中。从内心的苦来看，这些恶性鬼类心情恶劣，嗔恚心重，害人的心思很重，特别粗暴。这样按因果律衡量，他们精神常常及严重的嗔心、毒害心，所做的都是呢恶心害人的罪业，死后多数会立即堕入地狱当中。那么相比来说，施主只是受一点点病苦磨难，此外没有更大的苦受，而这样受苦又自会消恶业，不会积恶业。因此从来世来看，那些鬼类要可怜得多。然而现在却认为施主更可怜，这就看出大的问题，也就是在修恶趣苦方面几乎没有内涵。前面一个课堂里讲，对待旁生由于没有好好的体察众生苦，发展悲悯心，就导致出现那样麻木残忍的颠倒现象。这一课是面对三恶趣里的鬼类众生，问题的根源跟前面一目一样，就是没有体察众生苦而修悲心。在修悲方面需要有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体会众生苦。那么旁生是我们日常能见到的，比较容易观察，但恶鬼是我们眼睛见不到的，就需要通过佛陀的净教来做如理思维。如果在前面共同前行修轮回过患的时候，没有按照念出境的引导发展过思维，出现相应的观念，到这里修悲心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上面所讲的善事观察法，其实就是前面观恶趣苦的坚要归纳。那么这样一来，这里的过失除了上面所说的没有修摄心之外，第二个过失就是没有通过观察众生苦而发展悲心，这导致面对恶鬼对境的时候，就连他有苦的概念也没有，对他没有丝毫的悲心。总而言之，悲心需要彻底开发，要按照上面的引导一段一段的来修。首先远人类修，就像前面举例的那样，一类一类的思维，在心上体会他们有怎样的苦，然后呢退即济人，起悲悯心，之后呢就远旁生、远恶鬼等等，都按这样一类一类来修持。比如对于恶鬼一类一类的体会他们的苦处， 一类一类的因法悲悯之心，出现愿他们远恶鬼苦的希望心和称赞心。如果按照这样修过，有深刻的观念，有悲悯恶鬼的善心和誓愿，就绝对不会出现上面这样颠倒的现象。这样呢，需要理解这里首先讲的骗执顺他，这个就是一种不如法的颠倒的现象，是这样子。好，接下来继续讲第二，标勉心法。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一次愿故，如来引精通放边大悲心中二说贫强力和出行住耶去住控和归身等的法门，这也是如来悲悯归身，如同母亲捶打不听话的孩子一样，对唯心不生、未造恶业的那类众生，如果能中断其恶业，将他的善事引导清净刹土，那是有开序修诸法的。然而将世诸和圣徒等之为自方而谈作，把归生和作海者自为他方而称怒，世尊其实宣说此种坛城用事护己害人的方便。只要有这样的坛城心理，对那些贵身一行身，不管怎样做大计去助等，他们不仅不会听从，还会加害自己。无需说有坛城之心，就连自作归身有自梯存在去周为快的信念，也是不能自乎归身的。这里大家要明白道是佛宣说降伏法的本意和用心。由于前来加害他人的规模处在很甚的烦恼病和很甚的业障病的状态里面，如来了知三世因果，知道如果不责制他造恶，那么他死后就会立即堕入恶趣当中。因此呢，道是佛以深重的悲心，就要悬殊责制他造恶。但是对于刚强保恶的形式，用柔软法没有效果，需要用威猛法。如来由于完全通达方便，就宣说了运用强力和粗心的助业来遏制规模造恶的法门。这里大家要体会降伏法上内涵和外向的差别。外向就是外在的操作，口里这样念，这是怎么做等等，但它不等于内涵。大家要记住，大乘佛法的内涵就是智悲双运，降伏法也不例外。那么第一个内涵，也就是降伏法是一种大悲的存心和智慧的用心。就像母亲看到孩子不听话，怕他学坏，就会大骂他，使他不敢再做。如果在小孩学坏的时候，顾惜他造恶，就会坏了他的一生。所以呢，这里有慈悲和智慧的用心，他是用威猛暴力的手段，有效的制止对方造恶。像这样所谓的悲心，就是不忍终身受苦，面前这个报恶有情纯粹在造恶，在世上多活一年不如少活一年。其实用这样的威猛暴力的手段，能够迅速戒断他造恶，这就是一种三巧方便。再者，有道力能够把他的心识超度到净土，那就是真正的救度。所以呢，有智慧双运的境界，具有行诸法的能力，是开虚诸刹的。 总而言之，降伏法的内涵就是置日被顺应，外向似乎是一种为梦的恶象。那我们理解内涵后，还是继续讲第二，外向。外向呢，从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它的做法，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效果。那么首先第一，做法，也就是如果没有内涵，只是外在做一种相似的操作，那叫做形式神不是，它是一种假法。正法是有平等大悲，没有亲疏的骗子，一些威猛恶相，举多拉手段来戒断他的恶业相续，迅速超拔他，这样就是真正的诸法，是慈悲和智慧的妙性，达到的就是救度众生的效果。而这个假法内在有骗子，有轻愿的分别，在这样的观念下认为要保护自方，打击他方，这不是视线的恶相，而是真正的恶相。为什么呢？因为他起了嗔恚，要打击对方，消灭对方，这不是大悲，是嗔心，是烦恼。再则也不具道理，这种就是突具歪向的假法。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效果，也就是由于在修降伏法上没有智慧双运的境界，因此不但没有效果，反而呢会出现负面的作用，也就是以诚心去诸邪恶鬼魔，会造来对方的幻境，所谓冤冤相报，会使怨结结得更深。那么这样就成为一种彼此厮杀的仇恨事件，双方都是以我之烦恼用事，都同样是对方为敌人，要消灭对方，所以是真正的暴力事件，成了以暴抗暴。而对方也是以自我为尊严的，哪里会这样听从相符呢？既然你打我，那我就要还击，像这样不但降服不了他，还会遭到他的损害。再从深圣的层面来看，不必说用坦诚之心无法受到降服的效果，哪怕只是自作归身，有自体起了一个你走了就好的信念，也没有办法自负归身的现象。这里要求要有微心之先和性本空寂的大乘见解，不然自作归魔在外面有个实体存在，认为他待在这里很不好，走了才好，这样完全把归魔看成与自己对立的他方，而且有实体，有了这样的自责心，其的心就是要把这个实体干走，是无法自负归圣的显现的。下面举两个例子来证明。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昔日弥那里巴尊者住宅穷龙穷章斯魔王布那亚嘎四处身边，变作五个丑陋的龟，睁着碗口大的眼睛，待在尊者的寝室里。尊者其行上是本尊，鬼也不走。观修本尊升起次第，松威猛咒，鬼还是不离开。此时尊者想到马尔巴上师曾经为自己自私先有畏心，又自私信心为空寂光明，由此他想到如果将魔杖置为心外的金去咒为快，这兵不会起到作用，于是他升起归身为自现的定见，静止入内，结果五个归恐惧的定睛看着，随即消失。 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讲的是弥勒日巴尊者闭关时候的一个案例。那次尊者出去剪彩，回来发现有魔王变的五个丑鬼待在他的寝室里，他两度修法都赶不走鬼，其中第一度是祈祷上师本尊没有取走，第二度是观修本尊念未蒙咒还是不行，鬼照样不离开。这个时候他想起来马尔巴上师的开示，也意识到自己在根源上有问题。马尔巴上师曾经自示过，一切七情万法全部都是为性所现，心外无法。又自示过，性的本来面目是空寂光明，所以呢，一切假象本来没有，自心如果自居，以吸气发动就会现起相应的相，而规模的心念的作用也就能加上来。现在自己认为外在存在鬼神，这样两度修法是根本不成功的。为什么？因为心里想的是在我的寝室里有规模存在，再者心里想让他们离开，处在这种状态里面，规模的心理就能嫁过来，自己心上现的印象就不会消失的。这个时候他就转过来，在贵身为自现的间接的端顶当中静止如动，那五个鬼就害怕的定睛看着，随即消失不见了。那下面有这样说道：如实如同阎罗刹女智歌里所说，此吸气魔乃心生，若不明止性正心，任尔外住无不离，未达自性本空寂，归我无穷复有生。若人识得解自心，终终未愿化两欲，罗刹女相为仆。如果不具备贵身为自心所现的定见，哪能相夫诚信的贵身呢？那么一次呢，在罗刹女的道果当中讲到，此吸气魔乃心生，若不明智行正心，任尔外住无不离。意思就是吸气魔是由自己的心所现的，不是外境上单独有单独存在的，一切万法都是呢性的吸气的所变，那么规模也不例外，没有心外存在的法。如果不认识性的暂时性，性的生意本性，认为外边有个规模存在，这样随你怎么去驱逐他，说你走吧走吧赶紧走等等，这样向外驱逐我也不可能走的，我还是要捉弄你一下，把我的力量架在你的心上，照样还会现出规模的影响。那么说到未达之心本空寂，归我无穷复有生，意思呢，如果不了达自心本来空寂，魔有性现，反而自为心外有鬼，这样的话我的伎俩是无穷的，因此呢，我不仅仅现出这个规模的印象，其他各种的心态都可以现出来。又说到，若人识得戒之心，终终未愿化两欲，罗刹女相为仆。就是说，如果认识到一切万法都是自己的心，心外无法，那么各种不顺的违缘，实际都是自己的心所现，自己的心没有障碍，万法就没有障碍，一切都没有关系，都成了好朋友。所以呢，连我罗刹女也归顺于你，服从于你，成为你的仆人。 那么从这里看出，如果不具有贵身为自现的间接的报恶，反而将贵身之为外在的事法，那么不管怎么样做法，也没法降服嗔心的贵身，因为它是烦恼性的现象，是一种嗔恚心。如果要消灭它，它就要换机，永远也不可能归顺的。总而言之，修降伏法需要有大智慧来断除我执，用大悲来救度众生。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金刚乘》密法当中讲呢，降伏法确实需要有智慧和大悲双运的境界。如果没有大悲心和大智慧的见地，只是怀着一种贪嗔之心，而且呢，自定自放他方，人为外在有害我方的规模，这样适用降伏法，那就成了助长嗔心、发展报恶的行为。这样子的话呢，无论外向上做怎样的念诵、知识等等，也没有丝毫的效果。按照《金刚乘》的教规，严格来讲的话，没有悲心的人、没有智慧的人，没有资格修降伏法的。那是这样的，需要理解。下面继续讲第二，虚伪供养。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现象，第二呢就是过失。那么首先讲第一，现象。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同样，现在有些圣人到世主驾驶，那些世主刹那若干之殃，恭显应舍，他们心中尚且无有顾虑的欣然相拥，尤其是居心、祭祀、祈福等法事，他们要求必须用干净肉，把刚杀的鲜血淋淋、热气腾腾的炙肉认定为干净肉，并且用这些自柔来庄严一切食指和贡品，自豪先期为奉香空和香。这里首先列出几个现象，包括形态、观念以及做法。也就是说，一个现象就是欣然相拥被杀的肉食，也就是那些僧人到世主家做法事时，世主在杀羊做供养，然而他们内心连一点这个顾虑也没有，反而呢很欢喜的享用，这就体现出没有悲心，因为这是终身母亲被杀害了。如果有悲心，那心会很痛，但他们的反应是若无其事，反而很欢喜的受用。只是以能满足口腹之欲而高兴。第二个现象，那就是有一个亲近肉的观念，在做那些比如这个祭祀、祈福等等法事时，自定要用干净的肉。人为那些因病而死的肉，还有这个老死的肉等等不干净，一定要是那一种刚杀的、还在不断流血的、冒着热气的炙肉，才是符合标准的干净的肉。用这个干净肉来庄严食指和贡品，这就是一个观念的一个问题。再者呢，表现出一种外在的相貌，在做祈祷啊、抱有等法事的时候，现出一种威风状、恐吓状，给别人感觉呢，他很有威猛，想吓唬贵僧等等，这也看出他内在形态上已经有问题了。总而言之，这里有形态、观念、做法上的各种问题，下面就具体说明它和佛教的教规相违，以及呢由此会导致堕落的结局。所以呢，我们继续讲第二，过失。这呢分五个内容，第一呢就是违背 佛教教诲，第二呢就不能殷勤诸佛菩萨，第三呢就是清净贵身，上师德行，正上邪恶，这是堕落。第四呢，公安正命。第五呢，众戒。那么首先讲第一，违背佛教教规，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违背皈依戒处，第二呢就是违背菩萨戒教规，第三呢就是违背金刚乘教规。那么首先讲第一，违背皈依戒处。原文当中这样说道，这些做法自相是本部教徒和外道徒的教规，不是内道佛教徒的教规。如果说是内道佛教徒的教规，那么明显见到相违。首先皈依法后必须断除损害众生，现在说到之处都损害众生的性命，杀害众生，相拥其血肉，为何不违背皈依戒处？那么这里首先说到这些做法，这些做法就是指上面提到的相拥行杀的血肉，以此作为干净肉庄严食之和供品，还有牲口献出未封毛啊等等等等。这些做法自相是本部的教规和外道的教规，绝不是佛门的教规。这一点从反面可以证明，如果说是佛门的教规，显然不成立。为什么？因为明显可见各方面都跟佛教的教规有直接相违之处。首先违背了皈依戒处，倒是佛在涅槃经里面自身的皈依的戒处，其中明确说到皈依正法后必须断除损害众生，而现在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在那里享用先杀的血肉，这样杀生害命不是违背皈依戒处吗？既然违背了皈依的戒处，哪里是佛门的规矩呢？根本就不是佛门的规矩。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违背菩萨戒教规。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特别依照大乘菩萨的教规，大乘行人应当做一切众生的皈依处和救护者，如果对应当救护的恶业众生无有丝毫悲悯心，是诸杀害所救的众生后，将喷注的血肉放在救助菩萨面前，这是尽然欢喜的弹舌相拥。还有比这更令人痛心的事吗？一次呢，就是按照大乘菩萨的教规来说，凡是发了菩提心的菩萨都应当做法界一切众生的皈依处和救护者，而菩提心是在四无量性的基础上发起来的，一开始修四无量心就接纳法界全体众生作诺自家人，同样修大慈大悲时法缘给予他们暂时和究竟的所有安乐，拔除他们处分息分的所有苦因苦果，是在这样的大善心当中发起菩提心的。之后呢，就是依照菩提心誓愿，要给一切众生做皈依处，要救护所有的众生、旁生等恶业众生，当然包括在内。现在把应救和救助结合起来看，这里极大的违背了菩提誓愿。本来牛羊等恶业众生是应该救护的对象，很可怜，对他们要生背心经济所能的解救，然而现在不但丝毫不生悲悯心，反而呢，因为自己的惯性，使这些可怜众生悲伤。当他们的血肉 摆这个盆烛好，摆在自己这个所谓的救助菩萨面前的时候，自己却很欢喜的坦舍相用，没有比这个更让人痛心的事了，比这个更惨的事就没有了，就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残忍的现象。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自己已经发了誓要做他们的救星，现在却对应救的可怜众生做杀戮，并把他们的血肉盘珠成美食，很欢喜的探索享用，这明显违背了菩萨城的教规，哪是佛门的规矩呢？根本就不是佛门的规矩，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